他能捉习近平，又一大消息上路。台军官见过习近平，去旅社当中共间谍据点。中国锂电池惹祸，货轮沉入太平洋。美上将话海军可快速部署印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中共宣布习近平不出席金砖峰会，舆论霎时间哗然。与此同时，北约峰会亦都出现变化，对抗甚至清算中共，正逐渐成为全球的真正焦点。金砖峰会是习近平力推和美国分庭抗礼的重要舞台，还寄托住习近平推行金砖货币的美梦。2023年虽然习近平传出患病，还派了商务部长王文涛代位出席，但最后习近平还是去了金砖峰会现场。这次主办国巴西更早在2月就通知会期，更表达了缺哪个都不能够缺北京的心意。习近平居然决定不去，外界认为这个背后一定有鬼。时事评论员陈柏空说，最大的可能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跑东南亚还算好，要去巴西就难了。陈柏空提到，习近平这个礼拜二和新加坡总理王秦才会面时，就是面对面致意，彼此恭维一下。这么简单的事，习近平不单止全程读稿，而且语速缓慢，是一字一句地读，连标点都要慢慢看。这个可能是脑中风后遗症或认知障碍。习近平的健康危机加剧了党内对他领导能力的质疑，反习派可能借此逼他进入半退状态，甚至完全退位。最近中共高层传出一则消息，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观察人士说意义重大，就是胡锦涛的仔胡海峰出席上海的2025陆家嘴论坛开幕礼，和上海市长陈吉宁同框。胡海峰是民政部副部长，原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杜文在直播中分析说，由近期的报道来看，胡海峰的分工出现调整，开始分管社会组织管理局，管理全国性社会组织的登记和管理。杜文说，在法律框架上，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社会团体，应当履行登记义务，但中共从未在民政部登记为社会团体，而民政部公开不需要登记的团体入面又无中共，那胡海峰管理的社会组织管理局要不要管理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呢？这个不是杜文自己的异想天开，他说这个问题曾经是中国法律学会高层的研究热点，而且在2016年80岁的老太黄秀英就写公开信给习近平谈中共合法性的问题。黄秀英说，中共成立的时候，时空环境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公开合法成立的政党组织，而1949年夺得政权后，中共从未登记注册过，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这个岂不是说明中共始终是一个非法组织吗？杜文说，民政部有权对未经过登记的擅自展开活动的组织进行警告，责令停止活动乃至取缔。胡海峰敢不敢下令中共补办登记，否则给予取缔呢？胡海峰当然是不敢，不过杜文这一番话就捅破了一层窗口纸，原来中共不单止不是民选，连合法组织都不是，有任何角度来讲都是非法政权。不过话亦都不好讲实，目前中共内忧外患，说不定有一日中共内部有人高举旗帜抛弃共产党，实现政权更替。政经最前线节目讲到，这次以色列打伊朗，伊朗人民及前国王的儿子都想乘机颠覆哈梅内伊政权，目前以色列休战，但伊朗政权危机已经浮现。由此可见， 令人民不满的政权最怕战争，不要看平时镇压人民好像很强大，一开战就充分暴露弱点，到时候军队枪嘴向谁都不知道。主持人张国成说，以伊战争给北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伊朗神权政权还有他的种族、宗教和千年历史做支撑，那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有伊朗政权这么稳固的基础？估计习近平这几天最关心的问题就应该是这个了。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说，他听到小道消息，有些高层共军将领鼓励习近平打台湾，目的不是解决台湾问题，而是乘机拿到兵权，然后解决习近平问题。由今年的北约峰会看，中共的外部环境亦在变。今年的海牙北约峰会和往届不同，台海议题的分量明显增加。在俄乌战争占据欧洲主要关注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吕特多次聚焦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直接了当表示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而北约作为同一联盟，没理由退出。吕特更主动将台海和俄乌战争联合行动提出，习近平如果打台湾，就会叫普京帮忙分散北约的精力。要知道吕特以往立场相当亲共，曾经在2022年表示欧洲不应该因为香港或新疆人权问题孤立中共，现在吕特就180度转弯，主动向美国靠拢，率领北约整合台海和欧洲，建立出全球对抗框架，要同时应付欧洲与印太的安全问题。美国再次提出方案，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峰会期间强调，为保留和俄罗斯谈判的机会，美国不会对俄罗斯加码制裁。卢比奥说，如果我们按这里所有人期望的这样即刻对俄罗斯施加更多制裁，我们可能会失去和他们谈判的机会。川普仍然在延续尽可能拉拢普京分化中俄的路线。另外，以伊战争刚结束，中共在中东的势力已经是岌岌可危，但更劲爆的还在后面。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魏科夫在26号接受 CNBC 采访时预告，即将宣布更多国家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的重磅消息。外界猜测这个有可能是指沙地或者阿曼，如果沙地加入，这个是川普外交的重大胜利，对美国对抗中共伊朗至关重要。川普还能够通过阿伯拉罕协议，将中东和印太盟友联合，形成全球反共联盟。下面是一则健康的资讯。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台湾媒体《镜周刊》6月25号披露，前军民社宗教孔凡家为中共做间谍的细节。孔凡家已经在24号被台湾高院判入狱5年4个月。判决显示，本案源头是台湾原陆军中尉邵维强。邵维强在2000年退伍后没几耐，就回家乡金门担任中视驻地记者，被当时中共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力波、孙洪明等人收买。邵维强开始为中共工作，由台湾军官内发展中共间谍。邵维强在金门经营安全旅行社，以旅行社据点既摄取情报又做地下外汇，维持超过20年。除了吸纳孔凡家外，邵维强亦收买前金门守备大队上校向德恩。检察机关调查在邵维强的手机中发现，邵维强在2019年期间对向德恩说自己和习近平见过面。邵维强在短信中炫耀说，我竟然可以见到习近平，而且是在这2年的事，我觉得我算很荣耀，至少我们已经是被纳入到一个环境里面。 施惠强仲话俾向德恩知，我哋要去做一个联盟，我哋要好清楚自己大家未来嘅方向。如果有一日民进党仲继续横蛮咁做落去，等到人哋叫我哋表态嘅时候，咁你讲仲有咩用？施惠强开出嘅条件包括每个月40,000元，兼且协助升迁，要向德恩喺中共公台时担任内应，签下效忠中共嘅誓约。监察院调查发现，向德恩明确许诺，将来如果发生战争，即效忠中共，并收受中共赠送的长白山印章，上面刻有向德恩姓名。至于孔凡家，他涉嫌用招待旅游等方式，试图吸纳军中战友，为中共提供情报，但战友军官拒绝出卖台湾，孔凡家冇得请。不过孔凡家前后仍然收受63万台币。一辆满载3000辆中国制汽车的货轮神光米达斯号6月23日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附近的国际水域沉没。神光米达斯号由山东省烟台港出发，前往墨西哥，6月3日在途中着火。管理该船的国际公司星座海运发声明说，大火燃烧多日，导致最终沉没。根据逃生的船员事后讲述，先是在货轮一层甲板发现浓烟，船员努力灭火，但始终无法控制火势，因此只能够弃船逃生。全部22名船员很快被经过的商船救起，没人受伤。由于神光米达斯号起火的地点距离陆地非常遥远，所以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后，闻讯赶来的消防船才抵达现场。最终货轮因为受创严重，在23日下午沉入海底。美国海岸防卫队发言人斯内尔表示，当地水域并没有出现可见的污染。据中国财经媒体报道，租用神光米达斯号的是中国上汽集团的子公司安吉物流公司。神光米达斯号在中国停靠的3个港口都是中国汽车出海的重要发运港，所以船上有3000多辆汽车，牌子包括奇瑞、长城等，特别是其中有近800辆中国制电动车和油电混合车。外界推测可能是电动车上的锂电池出事，不过因为船已经沉入5000米深的大海，调查人员无法查明火警的原因。在以色列伊朗战争中，美国将福特号第三支航空母舰调往中东，印太地区出现短暂真空期。不过美国海军代理作战部长基尔比上将24日向国会保证，如果有需要，美国海军仍然可快速奔赴印太，不会被中共有可乘之机。联邦参院国防小组24日召开海军预算听证会，基尔比及陆战队司令史密斯上将等人出席。中央社报道，民主党参议员夏茨询问海军是否能够向区域盟友保证美国仍然密切关注印太。基尔比回应说，如果需要调整部署，海军可以短时间内就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印太，而且这些船舰都训练有素，随时候命。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11支航空母舰战斗群，按照海军33制部署原则，1/3实战部署，1/3训练，1/3维修。所以美国随时有约4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处于候命并能够实战的状态。基尔比指出，过去20年来，中共军事扩张程度可谓空前，预计船舰规模今年将达到395艘，2030年将增至435艘，试图取代美国的野心相当明确。基尔比话，中共海军越来越频繁在第一岛链外活动，并持续强势施压邻国，例如在南海提出非法的领土主张。 在台湾周边入侵预演及实弹演习，和俄罗斯在阿拉斯加外海联合演习，及环绕澳洲时进行突袭实弹射击。同时，中共亦积极扩建海外后勤与基地基础设施，以加强军事力量和持续作战的能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